弟兄姐妹平安，实在很高兴啊，我们又能够恢复实体的聚会。哇，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啊！这个特别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的敬拜团。哇，我觉得实体的敬拜实在很不一样，是不是有点回音 ？OK， 过去这一年半当中呢。因为我有机会讲到，可是都是预录的讲到，所以那感觉就真的很不一样，你知道？因为你一个人对着这个，没有坐下面没有什么人坐的，你知道？所以那个就好像没有什么反应，感觉很奇怪，对不对？那有时候讲个笑话也不知道好不好笑，只好自己干笑两声，嘿嘿。那讲到感动的地方，下面又没有人流泪，对不对？只好自己挤两颗眼泪出来，对不对？不像以前，我记得那个实体聚会讲到的时候，我讲到感动的地方，哇，下面我们的这个观传道，他一定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所以今天我讲到感动的地方，说不定那个关于这个观传道也会大哭。开玩笑的、啊，好，所以实在是非常高兴，好不好？我们大家来点回应，好不好？我招个手，你们一起回应，招一下，哇，感觉很不一样，真的很棒啊！终于有这个活人在前面了，啊，哦，那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又开始了。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很高的人？有没有？啊，当然 Harry 不算了 ，Harry 不算。OK， 如果看过，比方说大家都认识姚明，对不对？这个姚明呢，他是身高是有7尺5寸，对不对？你看他不但 身高，而且他块头也很大，连这个 Shaq 啊 ，Shaq 在他旁边都像小巫见大巫一样，对不对？非常非常高的一个人。OK， 那如果说要是我站在他旁边的话呢，可能我最多也知道他的这个胸膛，对不对？这里啊。那如果是我的小太太站在他旁边，可能知道他肚脐，知道他肚脐眼。Okay? 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现在最高的人是谁呢？哦，是一个土耳其的，他这个人是多高呢？他有8尺3寸高。Okay? 他还活，他到现在还活着，是这个、他名字叫 Sultan Kozen， 在土耳其。可是呢？世界上曾经有最高的一个人呢，是这位美国人，他叫 Robert Wadlow， 他有多高呢？8尺11寸，哦，不得了！所以如果是我站他旁边，这回该我到他肚脐眼了。OK， 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讲到一个大卫和哥利亚的故事，当然我们大家都你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对不对？知道这个哥利亚在圣经里面呢是一个巨人。OK， 那这个圣经学者呢，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了，不过有一大部分人呢认为这个哥利亚是9尺9寸，比这个 Robert Wadlow 还要高一尺。OK， 乖乖弄地洞。那个时候我可能知道他膝盖了，对不对？这个可见的这个哥利亚也是有多高。OK， 所以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故事。那我们没有我们先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恢复实体聚会。啊，这一次真的感受到主内肢体的温暖和交通，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聚会当中同感一灵，接受你的话语，好叫我们的生命得着安慰与造就。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呢，刚才主席也帮我们念了一遍啊，所以大家应该很对很熟悉这个故事，对不对？大家如果是有点时间基督徒的话，可能都听过，无论是主日学啦讲道，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了。OK， 可是当我们念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会不会有一个疑问？是什么疑问呢？就是怎么可能一个少年人竟敢挑战一个巨人 ？OK， 而且圣经学者说呢，这个大卫当时可能只有15岁左右，15岁。OK， 可是呢，哥利亚却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勇士，啊，又是一个9尺9寸高的巨人。所以呢，我们来研究一下，到底呢，大卫，哦，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你自幼他自幼做战士。那英文翻译出来就是 And Saul said to David, You are not able to go against this Philistine to fight with him, for you are but a youth, okay? And he has been a man of war from his youth, okay?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少年人呢，他是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竟敢跟挑战一个巨人 ，OK？ 而且呢，大卫他甚至放话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OK？ 哇，哪来的信心 ？OK？ 他才15岁，面对一个巨人 ，OK？ 所以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这个到底这个大卫他有什么样的胆量，他会有什么样的特性，他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先来看一下圣经上对大卫的评论是什么。第一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13章，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然后撒母耳记上18章12节说，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那最后呢，希伯来书11章，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三孙、耶佛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用了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成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然后最后这一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看见原来大卫是名利信心名人榜的其中一位。所以大卫呢，他其中的一个特质就是对神的信心。OK，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经文里面来，我们来研究他大卫他到底是有如何有这样子巨大的信心。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经文，就是撒母耳记的17章33到37节。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的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的狮子，有时来的熊，从群中衔去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位收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我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啊，他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好，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对大卫有什么样的认识？我们看见， 这个大卫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够赤手空拳的杀死这个狮子和熊。Right? 我们就想说，哇，这个大卫是哪一派的武功，竟然这么厉害 ？OK， 恐怕连这个《水浒传》的武松打虎的武松都不如大卫。OK， 可是呢，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第37节前半节，那边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OK， 所以这段经文呢，教导我们什么呢？就是大卫他从小就认识耶和华，并且经历他的恩典与救赎，在牧羊的过程当中呢，他就经历神救他脱离狮子和熊的爪。所以大卫的信心他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他在牧羊的过程当中呢，经历神的同在而一点一滴的建立起来的。所以同样的，我们对神的信心也能够一点一滴的慢慢的建立起来。神没有要求我们一信主就对他大有信心，就能够马上就到远方去做宣教士。我们能够透过日常生活的大小的事情，经历神的恩典，逐渐慢慢的建立对他的信心。那这一阵子呢，我们也非常谢谢郑牧师和师母，他为我们这个国语堂这个弟兄姐妹准备的灵修视频。Okay. 那我是那个忠实的观众，我每一天都看，跟着一起灵修。那最近呢几个月，我相信大家如果有在看的话，就知道牧师分享的是这个有关亚伯拉罕的故事。那有一天呢，牧师分享的一节经文让我对亚伯拉罕的生平有了很大的启发。这个经文是什么呢？就是在创世纪的24章第一节，里面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 OK， 以前我念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的时候呢，我有几个疑问。第一个疑问就是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可是可以说是圣经中的伟人，对，可是呢在创世纪中呢的记载却毫不保留的把许多亚伯拉罕的丑事抖露出来。通常在这个教科书当中，对不对，如果记载这个民族英雄啊，或者开国功臣，都是记载他们的丰功伟业，就哪里会记载他们的一些失败啊，或者丑事，对不对？ Okay， 那为什么圣经呢，却这么毫不留情面的把这个亚伯拉罕的许多失败的地方都记载的一清二楚？他两次呢，要这个撒拉，扮作他的妹子，虽然他是半个妹子没有错了，可是他因为要保全生命，他要撒拉扮他的妹子啊。那又有一次呢，他听从撒拉的话，娶了夏甲为妾，那生下了以斯玛利，以至于呢，在这些事上呢，就造成了许多的矛盾与这个纠结。OK， 所以这不是这个，所以是亚伯拉罕在这些事情上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一些软弱、这失败的地方。OK， 可是呢，紧接着第二个疑问就是，当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祭的时候呢，他却是毫无犹豫、充满信心的就要把以撒献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的22章第7到8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于是二人同行。那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呢？他甚至认为神会叫以撒复活。在希伯来书11章19节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所以后来我在这边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得到一个圣灵的感动。我在想说，神的真的在一切的事上都祝福亚伯拉罕吗？连他失败的时候，神也祝福他吗？后来我明白了，创世纪中记载着亚伯拉罕的一生，无论是成功或失败，神都与他同在。你们仔细去看，对不对？他连他骗那个，他连那个要撒拉骗他妹子的时候，对不对？是他妹子的时候，神也干涉在其中，阻止那个法老跟那个王真正娶了他的撒拉的妹子，以至于亚伯拉罕在这个失败的过程当中，他也认识到神，对不对？而且呢，他虽然听了撒拉话娶了这个夏甲为妾，可是那生下以斯玛利，那造成了家庭的纠纷，没错。可是呢，在这件事情上面，亚伯拉罕也看到神干涉在其中，帮助了这个夏甲跟以斯玛利，也祝福这个以斯玛利，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些成功跟失败当中，我们就发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所以圣经他不是他这他的话语是一点他就一每一节每一每一章每一节都是神默示的，是有意思的。OK， 就连那个亚伯拉罕的失败也告诉我们这个属灵的真理，让我们知道，对，没有错，亚伯拉罕是如此，我们也可以如此，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可以一点一滴的慢慢建立起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信靠神的话，我们生命当中无论是成功或失败，我们在其中都可以仰望神，因为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一点一滴的建立我们对他的信心。在当下我们或许不明白，只要我们相信神的应许，事后我们就会发现神的祝福。有一天当我们年纪老迈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亚伯拉罕一样说，我们在一切的事上神都赐福我们。好，那第二个呢，我们如果仔细来读这段经，我们就发现另外一个真理，就是大卫的信心是积极的，英文是 active faith。 OK， 那我们来看这个两处的经文，也在这段经文里面两处。第一呢，就是35节里面说，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羔羊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住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们注意到其中的动词都是积极的，追赶他，击打他，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 OK， 然后再看第48-49节，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中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覆于地。 OK， 这其中的动词也是积极的，他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弦抛去。 OK， 因此可见大卫的信心是积极的， active faith。 当狮子把羊衔去的时候，大卫并没有坐在那边抱怨，那也没有胆怯。 OK， 他也没有说心里说，哦，狮子这么可怕，那我还是干脆回家找我哥哥来追赶这个狮子吧。相反的，大卫就是立刻起身追赶狮子，击打他，将羔羊从他口中救出。大卫对于神的信心是赋予适当的行动的。那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要以这个等候神的这个，我们要以信心等候神是没有错。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必须以行动来表明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就能明白这个道理，就是雅各书的第二章。这样， 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的你将你没有信心的行为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Okay， 那当然这有另外一段经文好像跟这个经文有点矛盾，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Okay。 那其实这两段经文并没有冲突。以弗所书所讲的是保罗意思是说，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信靠神，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那但雅各书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对神的信心如果是活的，如果是真的的话，我们就应该有这个行为的表现来彰显这个信心。Okay。 所以总括来说，前者是说我们得救是因为信靠神，不是信靠行为。后者呢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信心如果是活的的话，应该是有行为的表现。Okay。 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经文就能够更明白，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三章。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扔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啊，那边括弧里面说，原来约旦河的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沙拉但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叠。那往亚拉伯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要明白这段经文，我们要研究几个细节和地理。那首先我们要注意到第十五节里面，包括括弧里面所说的，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是涨过两岸的。Okay。 所以当时的约旦河水是特别的多，而是在这个收割的季节的时候是涨过两岸的。Okay。 另外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以色列要过这个约旦河的地方呢，是在这个耶利哥的对岸。那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呢？这个情况是什么？这个是在约旦河最宽的地方，有100英尺宽。Okay。 而且呢，这个河水是最急流的地方，所以呢，在当时的情况下呢，是最不合适的时机跟地点要过这个约旦河。Okay。 可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看第十五节，你就发现当祭司的脚一踏入水，约旦河才分开来。所以你看到没有，以色列对神的信心是必须付于行动的，他们必须先把脚踩入水中，水才会分开来。所以呢，我自己在青少年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很不会讲话也很不喜欢讲话的人，这个我相信有些人是知道的。一整年下来呢，我讲的话每一句话是两个手可以数的。Okay， 真的，那是不骗你的。更不要说上台做报告啊，或者任何的演讲，那真是要了我的命。Okay。 可是呢，偏偏呢，在我当时参加的青少年团契呢，他那个辅导就一定要我做团长。Okay。 那团长当然没有办法，就一定要上台啦，要做报告啊等等。Okay。 我虽然很不喜欢讲话，但是我愿意，我心里那时候心里愿意服侍神，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去做了。而且那个时候呢，我参加的教会是一个中文教会，跟父母亲一起去的。在当时的情况呢，很久以前，那时候只有中文的崇拜，不像我们现在有英文崇拜。Okay。 所以当时的传道人呢，就要我在讲道的时候呢，在后面用耳机翻成英文。Okay。 或者你可以想象，一个呆头呆脑的少年，没有受过正式中文的教育， okay， 就要及时的翻译。那这个翻译呢，就是有点像文言文的 这个，然后又很深奥的那个传道人讲道讲得很深奥的这个圣经的道理，要翻及时翻成这个英文。Okay. 那当时那个传道人呢，他的那个上海口音也很重 ，OK， 可能比我们的思源还要重，还要厉害。所以呢，你可以想象那个光景 ，OK， 就是又可笑又可悲 ，OK。可是呢，我当时就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一样，不过我不是光脚踏进河里了，我是整个人就栽进去了 ，OK。但是我凭着信心，这么一栽进去，靠着神的恩典和祝福，我也一路走过来了，对不对？今天我站在这里能够跟大家分享圣经，也就见证了神的信实。那虽然我的天性呢，其实还是很不爱讲话 ，OK， 可是有时候呢，碰到一些题目，我可是滔滔不绝 ，OK， 长篇大论。有些时候我的小太太听了都烦了 ，OK， 好，两只耳朵捂起来说：“你可不可以 shut up？” 有一回呢，他就问我说：“啊，你现在怎么讲话越来越像王大妈？”我说：“王大妈哪一个王大妈？”他说：“王大妈的裹脚布啊。”弟兄姐妹，假如神感动你，而且牧师也来问你要不要参加某方面的侍奉，那你就不要犹豫，也不要害怕，不妨尝试的踏出信心的一步，神必会帮助你，祝福你过约旦河。那第三方面呢，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刚刚看了第三个整理，就是大卫的信心是个人的 personal faith。 OK， 我们看第38-40节，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盔甲，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斋脱了。他手中拿着杖，又在溪中挑选了5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的囊里，手中拿着摔石的机弦，又去迎那非利士人。而这段经文很有意思 ，OK， 整个大故事里面中有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就是说，大扫罗要把自己的战袍呢，要给这个大卫穿 ，OK， 那大卫穿了以后呢，觉得很不舒服，很不适合 ，OK， 你可以想象一个15-16岁的青少年穿着这个大人的这个战袍、盔甲等等 ，OK， 是很不伦不类 ，OK， 所以呢，大卫就决定不要穿了。那为什么圣经呢要在这个里记载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呢？其实这故事后面的真理就是表明，大卫去征战哥利亚的，他不能够用扫罗的信心，而是要用自己对神的信心。他是这个意思的 ，OK。这就表明说，我们对神的信心不能从我们父母亲传承下来的，也不能从牧师那边借过来的，是由我们自己亲身体验而产生对神的信心。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如果这边有一杯橘子水，那你拿去做研究，里面有糖，有维他命 C， 那你去问别人尝过橘子水的人，他们也告诉你这个橘子水非常的好喝 ，OK， 那你也相信了，对不对？可是你真正明白知不知道橘子水好喝吗？其实并不然，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尝过，对不对？你没有自己喝过。当你喝了以后，你才会真正的体会到、体验到这橘子水有多好喝。同样，我们对神的信心必须是个人的，是亲身体验的。10几年前，我们双胞胎女儿其中有一个被邻居的狗咬伤了脸，她那时候还很小，一张天使般的脸遭到了破坏，我们心里都非常的难过跟伤心。 加上她是女孩子，所以我们也很担心会不会影响她的将来很多的事情。Okay. 后来我们为她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感到神的同在，从神来的平安，而且仿佛听到神对我说，这个我这个小女儿的脸蛋会完全的恢复如初，而且不会影响她的未来。那事隔很多年之后，果然我的女儿的脸完全的恢复了。如果不仔细研究的话，实在看不出来。OK， 她曾经被狗咬过。经历了这一次的风波，我们又一次亲身体验了神信靠神的美好。如果没有神所赐的平安及安慰，我相信这事情一定会大大的影响我们的家庭。如果今天无论在座的或是在网上的有些朋友，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今天就邀请你一起来尝尝神的恩典。可能你有朋友或是家人已经告诉你信主有多好，而且你也有些心动，但是除非你亲自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你无法真正明白信主的美好。所以好不好，我邀请你，你自己接受，你自己要来接受耶稣基督，你自己亲身的体验他的美好。那第四我们来看的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有第四个真理，就是大卫的信心是对神的。我们来看第45节到47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军兵和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必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卫四次提到耶和华的名，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第二，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第三，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第四，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你们看到没有，以色列军队看见的是巨人歌利亚，但是大卫看见的却是万军之耶和华。因为大卫知道耶和华比歌利亚还要巨大，大卫能这样看见，因为他有属灵信心的眼睛。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弟兄姐妹，我们一生当中可能会面对许多的歌利亚，但是我们信靠神的人可以确据凭着信心知道说，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靠着主的恩典，我必能胜过凭着我们生命当中能够胜过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歌利亚。另外这段经文当中，大卫以信心看见那歌利亚更大的耶和华的时候呢，神也赐大卫有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歌利亚的弱点。也就是说，当以色列军队看见歌利亚的雄伟，大卫却看见歌利亚的弱点。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我们刚才已经看过的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刚才其实已经念过了，对不对？ Okay, 可是我让你们注意什么呢？有两处很有意思的地方。 okay, 就是 他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于是摘脱了。那另外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弦。Okay。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第48到50节，里面说，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用机弦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头，而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那样，大卫用机弦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Okay， 这句话很有意思，他手中没有刀。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神赐大卫属灵的眼光，看见哥利亚的弱点。如果大卫穿着扫罗的这个战袍，跟这个哥利亚近身搏斗的话呢，他一定是有去无回的，一败涂地，对不对？因为他跟一个巨人近身搏斗，怎么会赢得了呢？所以呢，他就舍近这个近身的搏斗，从远处攻击，看到没有？别人看见的是哥利亚的威猛，但是大卫却看见哥利亚的罩门。别人看见的是危机，但是大卫看见的却是转机。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哥利亚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属天的智慧，看见的不是危机，而是其中的转机。最后我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当中从大卫身上所学习的信心的真理。第一，信心是成长的，我们对神的信心是慢慢累积而成的。第二，信心是积极的，对神的信心有时候必须赋予适当的行动。信心是个人的，对神的信心是个人的，而不是从父母亲传承的，也不是从别人借来的。信心是对神的，信心是看见神的伟大，而不是看见问题的庞大。而在问题中看见的不是危机，而是其中的转机。今天我们所面对最大的哥利亚，莫过于新冠疫情，对不对？虽然在美国我们因为有足够的疫苗，这个情况稍微好缓和一些，但最近又有这个 Delta 的变种，对不对？又造成一些情况的变化。但是世界上有很多国家这个疫情仍然相当的严峻，其中一个国家就是印度。在印度有一间教会呢，有一个牧师他分享了一个故事。他的教会呢收到了一个基督教机构这个因为疫情的救济的一些资源。Okay？ 但是因为这个资源有限呢，所以他必须很谨慎的来分配。所以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给他一个很深的感动。他就把第一份的资源呢送给一位一直在逼迫这个教会的一位男士。所以当他心惊胆跳的呢把这一份资源送到那个男士家里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个男士看见了他就欢迎他，甚至拥抱他。从此这位逼迫教会的男士就信靠了神，接受了福音，并且忠心的参加这位牧师的教会。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生命中的哥利亚？你可以求告神帮助你有大卫的信心，面对你生命中的巨人，让你看见的不是巨人的庞大，而是神的伟大。看见的不是危机，而是其中的转机。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的话语，借着大卫的信心，我们更认识我们对你，我们对你的信心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隔离啊，我们就恳求你赐你赐下那个属天的，从你那里来的信心，帮助我们看见的不是问题的庞大，而是你的伟大，在其中看见的不是危机，而是转机。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